光洁杂谈，杂而不淡。正如大家所知，最近这几年呢，我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是放在拍科普电影上了。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冒着巨大的赔本风险去拍大投入的科普电影呢？这是因为小时候那些欧美大厂，比如说 BBC 啊、 Discovery 啊，他们拍摄的那些科学纪录片真的是影响到了我的人生，但是呢也留下了遗憾，就是我们中国太缺少自己原创的高质量科普视频了。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啊，能够看着以中文为母语的科普视频成长，弥补自己小时候的遗憾吧。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故事。不过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呢，在今日头条啊、西瓜视频、腾讯视频、 B 站等啊众多播放平台上，包括寻觅自然在内的众多国产原创的高质量科普视频，现在呢就像是星星之火，正在慢慢燎原。我感觉啊，做科普这么多年的过程有点像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从写书到喜马拉雅主播，再到现在科普电影的编剧导演。我选择的呢是一条非常艰辛但又充满挑战乐趣的路，一路走来呢，我觉得还挺过瘾的。我想啊，当我晚年回忆起来，一定会发出好想再来一次的感慨。总有人问我，你拍科普电影一直赔钱，一直赔钱，那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实话告诉大家，我们的收入，应该说我们团队的收入来源之一啊，是我的科普图书的版税收入。实不相瞒呢，这六年来我的所有个人著作的版税收入，没有一分钱是进我自己口袋的，都是进的我们公司的账。2020年我们自筹资金100万去拍《寻觅自然》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收回成本。我们团队用最差的装备、最简陋的摄影器材，靠着大量志愿者的协助，辗转了全国10多个地区，完成了拍摄。万万没有想到呢，借着赞助礼包和自媒体平台的流量分成，居然奇迹般的收回了成本。2021年我们开始拍《寻觅自然2》，自筹了180万，然后呢有9个科学声音的资深粉丝给我们出了130万，总投资额呢是310万，我们又是辗转了全国10多个地区，直到2022年4月份完成了影片。当然目前呢还是处在严重亏损状态的，不过我们即将在今年的暑期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影院要开点映会，到时候呢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买一张电影票来支持我们。尽管《寻觅自然2》现在还没有收回成本，但让我极为感动的是啊，我们《寻觅自然3》已经在2022年中的时候就顺利的募集到了801万的拍摄资金。除了我们团队自筹的300万，这其中呢当然就有我个人著作的版税的收入贡献，还有4位企业家给我们总共投了501万。那我的科普电影梦想啊，目前还离不开自有资金的大量投入。好在呢我的科普书卖的还算不错，可以为我源源不断的造血。像《时间的形状》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一本畅销10年都不衰的科普经典书了，每年都能有大约10到20万量级的版税收入，还挺稳定的。就在刚刚啊，我个人最喜欢的已经畅销6年的《星空的琴弦》也推出了新版。《星空的琴弦》这本书再版对我而言呢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因为这些年来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自己写的哪本书，我的回答一直就没有变过，就是这本《星空的琴弦》。虽然我的另外一本书《时间的形状》的销量要远高于这本书，但我还是更喜欢《星空的琴弦》。这次再版呢，我把第一版的文字又仔仔细细地过了一遍，将这5年来读者朋友们的指正也都一一修订，并且呢又新增了10000多字的内容，增加了快速射电报一张，使得本书的知识点能够跟上天文学的最新进展。同时呢还新增了30多幅插图，这些插图呢有最新发布的星系照片，也有我们寻寻觅觅很久才找到的原始的手稿。那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给予了最多的喜爱，是因为这本书有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是我确立科普创作纲领后的第一本书。那我的科普创作纲领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节目片头的那句话，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星空的琴弦这本书的写作思路呢是这样的，通过讲述天文学史上的小故事来展示科学家们追寻科学真相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求证方法，让科学精神呢能够慢慢地注入到读者的头脑中，因为科学家们的做法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好注解。我总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通晓人类所有的科学知识，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准确无误地说出各门学科涉及的数字，但是科学精神却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的。有了科学精神，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认识世界，不轻信，不盲从，提高去伪存真的能力，给自己一双更加明亮的眼睛。好，今天呢，我就想请出我这本书的策划人，资深的编辑高磊老师， 从我的第一本书《时间的形状》开始，高老师啊，一直就是我的图书策划人，我们已经合作有12年了。今天啊，高老师将亲自为我这本书做一个推荐词。好，下面我请出高老师。
我们曾经以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直到天文学家得知地球只是绕太阳运行的又一颗行星。后来我们以为太阳是独一无二的，直到我们得知夜空中无数恒星其实都是太阳。现在我们知道广袤的银河系也并不是整个宇宙，天空中的无数模糊天体是其他星系，布满我们已知宇宙的图景。而这个穷极人类想象都无法想到边际的宇宙，也可能只是多重宇宙中的一重。而这一切知识的来源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一代又一代天文学家耗费了毕生心血，才把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中，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也许会在某个瞬间被失望拖进深渊，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被嘲笑，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是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的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就像无边黑暗里的星辰，闪耀在我们的人生。卡尔萨根有段很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有人说过，天文学是一门教人谦卑、陶冶情操的学问，恐怕没有比这幅遥远的图像能更好展现人类的愚蠢自负了。对我来说，它强调了我们的责任，人类应该更友好地相处，共同保护和珍惜这个暗淡蓝点，因为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唯一家园。仰望星空，才知道宇宙的浩瀚，才知道自己的狭隘和渺小。读天文知识，往往对自己的世界观有所更新，让生活和工作中产生的负面情绪能够在广袤的天文中消散。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六便士，还有头顶的星空。上帝在造人之初就给人类赋予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好奇心。而相信这个奇特的东西也会在你我普通人的心中蠢蠢欲动，如果你翻开了这本书的话。书里记录下来的也是和你我一样好奇的人类如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像一个探险家一样在不断的前行中发现新世界，执着地一步步揭开世间万物的封印。当然，即使是这样神奇的知识，并不能使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增加千分之一，也不能让我们马上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它不能给我们现实的能够立刻兑换的利益。然而它却能让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从此改变，它能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开放，它能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宇宙，使我们重新认识所有人对彼此的价值。这个世界如此美妙，飞速膨胀的宇宙，嵌在不断延伸的四维时空中的众多星系正急速地飞离彼此，而此刻我们在亿万分之一的概率中相遇。这个星球就像一粒尘埃，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中短暂的存在，而在这短暂的存在中，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目的，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小小星辰都贡献了自己的光，这些光聚在一起就成了绚丽夺目的星河。我向您诚挚推荐汪杰老师的经典科普著作《星空的琴弦》，这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曲可以洗涤心灵的美妙音乐。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的推荐啊！我人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呢，就是在我老得快要死去的时候，突然看到某位著名的科学家说，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了汪杰的一部科普电影后，从此呢就立志走上了科研之路，如今呢才有了这一点点的小成就。而你或许也可以小小的窃喜一下， 汪杰的科普电影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在他的版税中有我贡献的一部分。好了，再次感谢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希望这个社会上的伪科学骗局能够少一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讲道理讲证据，希望周围的人可以变得更加理性和文明，那么我们都是同路人。希望我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在这个小小的蓝色光点之上，我们能够互相温暖同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爱上科学改变的是他自己的人生，而一群人爱上科学改变的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感谢大家。